无为是有法，它以不实为种，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它不是真实的呢？想的也为人想。那么为什么说它不是真实的呢？在这个因上面的解释呢，无起灭，就它没有生住一灭，就想的那个有为法有生住一灭的解释。所以说无为是有法，不实为种，因上边呢无起灭故，在皮义方面呢如空华，在统义呢就如同这个虚空之华，以义呢就譬如我们这个真如，真如是无起灭也无生灭，空华呢也是无生无灭。那么这是按这个月英老法师他按这个因明的三智比量而来解释，就是按那个找证论来解释的。不过如果要是按这个文里边来解，文里边这个意义来解释呢，应该以柔义大师这种解释这个文法呢，就是像因为这个他那个解释呢，在这个根据第六识而来解释，那么其余的呢就不包含。所以这个本来这一段文是根尘识解都是是有为法，五蕴十八界解都是是有为啊有为法。那么无这个无为法呢，就指根尘识之性。也妄学诸真，妄真同日妄，有非真非真，因何皆所戒？这个也妄学诸真，妄真同日妄，那么这两句话呢，这简单的来说明，就是我们运用这种虚妄的言语来学发真实的道理，那么连这个真实的道理呢也同这个虚妄的言语是一样，都成了虚妄了。为什么呢？因为用那个虚妄的言语来写真，真它绝对不是能够用这种虚妄人能够把它学发出来。假使你应用虚妄，用应用我们这个言说来学它呢，连那个真也都同意二妄是一样的，同意妄是一样的。所以妄妄真妄与真同意两个虚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理呀、啊、它本来是圆的，但是我们一加以这个言语的分别呢，它就失撇了，就是理圆也撇。你一运到这个言语思维方面，那么就说辞而不能说彼，那么实辞，那么就这个实辞而不能实彼，所以它不能够是越用无碍。既然不能够越用无碍，以妄而学诸真，连真也是同意二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解释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用有为法而解释无为，用无为法想待于有为，连这个无为之法也成为虚妄了。这个也妄学诸真，二真同日妄，妄真同日妄。因为它是属于对待之法，有非真非有非真非真，因何皆所戒？是有人，就是说，你好像我们这个经文之中所讲的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或者这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那么。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仍然不是属于真，也不是属于非真，就是非真非这个非真与非真，它也不是属于真，也不是属于非真，因为真与非真是属于相对待法。既然这个性觉妙明本觉妙明妙，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既然非真亦非，它既然不是真亦非真， 那么云何解所解？你怎么能够说这个真性它是随能解之根以及所解之成呢？能解就指我们这个六根，所解就是指的六尘。那都是随相对待之法，既然是随相对待之法，那么绝对不是随真性，就绝对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绝对不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它是随理对待之体。所以说叫做云何，云何是界所界。那么上面这个野望学主真望真同日望，那么这个是送什么呢？就是嘴送前面那个根尘同语，那么下边这个有非真非真，那么就是说明这个，也就是说有非真非真呢，那么这是说明的，也是送这个所以这个根尘是同源的意思啊。总结是无实性，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要重送这个这个实性虚妄犹如空华。说总结无实性，那么在前面银河界所界这个能界之根以及所界之尘，尚且不是真性，而在这个根尘之总结升起的六识，他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真实的自信。既然没有真实自信可得，那么他怎么可以成为真性呢？怎么可以成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因为这个总结之识，它是假借根而升起，攀越外面的六尘。那么如果没有外面的六尘，他没有所分别的，没有这个六根，他自己也不能升起。所以这个根既不是随能，尘既不是随所，总结之识如何能够有？所以说总结无实性，可以说是了不可得。你就不要说这个理论，就拿我们现在这个事实来讲一样的啊，这个分别只是有这么一个功能的作用，根本没有这个体相可得，是吧？那么这一句正是送这个总结无实性，是故而觉如啊，是吧？说是故而觉如。下边这一句呢是譬喻，譬喻什么呢？就譬如这个两根的这个角橹，那么这个角橹呢，它是根是这个相连的，那么它一升起来就有这么两根，那么任何一根倒地啊，那么这一根就站立不起来，那么它这个相依的这个总结呢，根本是属于虚妄的。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角橹两根的角橹就譬这个能界以这个所界，就是根以尘。假设这个根倒，那么尘就不能立；尘倒，根也不能立。那么纵然是这个根尘相待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总结这个角这个角橹这个总结这个实性呢，是了不可得。就譬如那个角橹两根角橹合起来之后，他总结这个虚空之性是了不可的。纵然在这个表面上看呢，好像这有这个两根的角橹，这表示这个根尘，但是角橹总结之空呢，它是虚妄的。何况这个角橹，那么一倒而不能并存呢？所以这是嘴中这个前边那个总结无实性。结界同说引圣法五二路，那么这两句呢是嘴诵这个长文长号文之中呀，是说明这个佛陀五二，就是众生之禅佛诸佛所得的解脱，没有二引，完全是由之六根，所以叫做结界同说引
上反无二路，结就是反复成为六结，解就是圣人是解除六结，那么成就此六结的也是此六根，那么解除此六结的还是此六根，所以就是结结同说也，同以一因就是六根，是更无二物。因此反结结同说因呢，所以这个反圣无二路，反这个圣人就是解除六根，那么反复呢，就是将六根是结成六结，成为六结。因此，这个反复只是在这个这个反圣只是在这个迷悟修与不修这一方面有所差别。只是反圣的圣人，那么是好像是讲是六根清净。反复是六根是染物，只有这个迷悟染这个修与不修的不同，而其因呢决定是因，所以就是反圣无二路，没有其二路可以去，也就是解脱就是圣，解脱就是反，离此六根呢无反无圣，既然同其所因，所以说无有二路。说如果教中心恐有二级佛矣，那么这正是，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告诉阿难呢，说你阿难呢应当详细的来观察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这个角炉中之自性。那么这个角炉它是两根并起来，根虽然是相离，但是呢两根相并，但是角炉之中间它的虚空呢是根本了不可得，是无自性可得，这正是中间这个实性呢根本是了不可得，只是一种这个虚妄分别的功能而已，离开这种虚妄分别的功能呢自体自性根本是了不可得，那么还没有这个根尘它还有这个虚妄的相状啊，那个分别的功能连这个虚妄的相状都没有，所以说如果教众生啊，如果这个教众生即教如之中的这个虚空之性，说恐有二俱非，怎么叫做恐有二俱非呢？如果说你说教如是空的，那么他两个人啊在那个相并而立是宛然的存在，如果你说是有的，那么它终结本空，是本无实体可得，甚至于在它个两个角炉啊是一刀不能并存。你说它是空也不对，说它是有还不对，所以这个说它是空是一非，说它是有还是是一非，叫做说空说有二者啊俱是一非。那么这真的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的根尘啊，以根而说为尘，以尘而说为根，甚至以无为而说无有为，以有为而说无为，都是属于的空有二俱非。迷昧即无明，法明必解脱。迷昧就是说如果一切众生迷昧之啊恐有二俱非的这种道理啊，那就是说反复生死的结根，没有其他的，凡是其生死反复的结根就是此六根，法明便解脱。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根尘实，法明他这个空有二俱非的道理，也不是虽有也不是虽有空，空有二俱非的道理，那么你以此能够修观，以此观后呢，那么将来是变得解脱，那么这个解脱就过了。 那么达到解脱之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水上人。所以你迷昧这个根尘识恐有二俱非，这就是反复这个六根生死的结根。如果你能够发明根尘识这个恐有二俱非的道理，那么以此六根而修呢，直到解脱，那就是圣人。所以说圣凡没有二路啊，你说真也不对，说假还是不对。所以说即使真性啊，是本，就是好像那个最初两个字，那么真性它也不是属于凡夫，也不是属于圣人。但是你迷昧之真性呢，成了这个六根之解呢，这就是凡夫。如果你能够发明这个真性，发明真性而这个不取这个能取所取，那么你这可以达到解脱，达到解脱了那就是水圣人，而并没有这个这个其他的不同，并没有二物，并没有说是这个凡夫与这个圣人有这个不同之处，只是有这个迷悟修与不修而已。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反复的情节不建立，圣人这个了解我们也不建立，这个凡情已尽，圣解不起，那才是真正的是真性。所以这个真性它非真，真非真。那么接着这个也不是谁有为，也不是谁无为，离开有为，离开无为，离开真，离开非真。那么你能够了解空有二即非的道理，那么才能够了解这个真性呢，它不落于一切，可以说是开口别出动念之鬼。但是呢，它还能够以此真性而成为佛，而成为众生，而成为真，而成为妄，而转有为，而转为无为。所以这一课呢，也正是这个圣说前面这个根尘同语佛陀五日实性虚妄犹如空法这一段文的。因此那么假使我们在这个知见之上啊，立起一个知见呢，是在我们本知本见上立起一个能知能见，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假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本知本见上根本就没有个能知能见，能知能见尚且没有，还有个所知所见，你能够了知这个本见上根本就没有个能知能见，那么这就是涅槃。那么实际涅槃是无漏真净啊。所以圣凡岂有二途呢？所以这一段文呢，正是宋说这个前面的场合重诵啊。结界因次第，六界是一一往，根学之圆通，如流成正觉。那么这就是这个五指科第二，宋前文四修以和妙性宋。那么这也是应用这个句诵啊，来这个宋说这个前文，就是第二决定义之文。那么在这个第二决定义之文中呢，就是说必须要以这个修德，修德有功方能够性德而学，所以以修德而契合我们这个本具的性德，就是妙觉的本体，就是以合是妙性。那么在这一刻之中呢，那么前边那个重诵，就是诵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文啊，那么这一课文，这一课文是送这个比较第二决定义比较前的这个远一段的那个文啊，那么也就是以表示啊起修观恒啊最初下手方便的这种法门。节节因次第，那么这一句呢，怎么叫做节节因次第呢？这个解就是解除， 解除什么呢？解除我们每一根集中啊，有此六解，就是解解。但是要是解除根中之六解呢，一定要有它的次第，所以叫做解结因次第。那么这个既然这个六根结解是统一所引，那么结是以解呢统是睡六根。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要解除其解，那么必定要引它这个次第而解。那么如果它这个所结之有这个成就这个次第，那么所成结之有呢，这是穷整而起的妄。那么一共有这个六结，所谓这个六结呢，也就是这个动静根觉空眠这六结，这是穷整而起妄才有了这六结。那么这个六结呢，就是属于五蕴。既然是属于五蕴，也就是五的浑浊呢，这是穷细而知一处。你好像这个第八识识印它写起，这个识印呢，这第八识呢，它是这个不生不灭，与生命合合，所以成为这个恶劣野识了。其次才成为这个行印，这是第七识，又成为这个响印第六识，成为这个受印前五识，三印就是这个根深俱净。那么在这个且四印呢，就是受想行识，那么各有一解。在这个十印之中呢，就有两解。这个十印指什么呢？就是指就按我们的耳根来讲吧。我们这个耳根之中呢，在十印之中啊，它有这个动静的二解。这指十印来讲。那么耳根之中的受印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根尘相对，它有灵来的意思。响应呢是指第六识，行应呢是指第七识，识应呢是指第八识，就是由细而至一处。那么假设我们要想解除这六解呢，必须要穷除而至一细，次第而才能解。如果六解完全把它解除一尽了，那么五蕴呢就可以破除，那么五的浑浊呢自然就没有了，就如同脱衣服一样，是向外以内一次一层一层的脱去。在这穷且入身，有这个识印，然后受印、响印、行印、识印，所以这个后边那个五十种淫魔呢，就是以这个色受想行识次第的修进，所以叫做结界因次第。六界也有我，那么这个六界也有我，这个六界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动静觉空眠，就指的这个六界。如果在此任何一根之中啊，把我们这个六个解扣能够把它解开的话，是也有我，那么这个已经有我了，那么这一根是了不可的。由此一根而成为六解，咱就把这六解一解呢，一根也了不可的，就是六解是一网，就如同这个后边所讲的一个一条这个宝的华锦，如完成六解，有这个六解指向。如果把这个六个解扣把它解出来，那么一锦也不复存了。所以这个对于六解之相呢，那么只有六，如果解除六解呢，那么之无一，这叫做六解之一网。根穴如圆筒，这个根穴根是指的六根，我们在这个六根之中啊，要选这一种这个圆筒的本根。你就好像这个六根之中有三根它是圆筒圆融无碍的，有三根是不属于圆融无碍的。就在这个圆融无碍之中，还要学着它呵护我们的根性，不呵护我们的根性。 要完全把它选择清楚明白，然后呢我们就以此一根而升起我们的观慧，以一心三观而照这个一境的三谛，由此升起十觉智而照本觉理，乃至九境觉的时候呢，那么一根清净呢是六根世界清净了，就是根学之圆通，要学着这个圆通的本真。那么这是最初啊起修观恒的时候，那也是这个初心啊这个入门下手的功夫。如果我们最初不学着这个圆通的本根呢，那么可以说是有这个热觉的相悖。怎么呢？如果应用这个圆通的本根修一体，那么就比较那个不是圆通的本根的修行一觉。那么就有这么多的差别，你就好像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见到这个佛沙佛的时候，一觉瞧起来是赞佛呀，一天一夜，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界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那么赞了这个一天一夜，超过弥勒佛呀，九十亿劫的之成佛。所以你能够应用这个月根而来修持呢，修持一日是超过一劫，有日劫的相悖。因此这个初下手用功的人呢，要学着自己圆通的本根，就呵护自己的根性，不呵护还是要学着这个根本，它是虽圆而不圆，具足前日的功德，不具足前日的功德。如流常正解，然后把这个圆通根本根学着圆了之后，由此一门的神若，就是如以这个法性之了，尤其观恒而其这个反光回照，就是反问问自性，反见见自性，反知知自性，那么这就是如法性之了。既然能够如以这个法性之了，这就是属于这个背尘而合觉。如果我们是这个平时一般众生的，那是背觉而合尘。如流这正是属于背尘而合觉，就入于这个法性之流了。既能够入于法性之流，那么这个修的有功，性的是必须，那么将来必定能够有这个十觉智慧而契合本觉的离体，那么成为这个九境的大觉，就是自成无上的正等正觉，也就是入流是成正觉。那么有其因就必定有其果，假使你不能够如此修因，怎么能够达到如是之果？所以这一段文呢，正是宋顺前文这个是修，以修而方那个合乎这个本觉的妙性。假使有这个圆通的本根，不以这个不圆通之根呢，那就是日觉的相悖。引起这个初心下手用功的人呢，应该要去一次学者啊，你就好像这个佛说的法有八万四千的法门，参禅也好，修止观也好，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如果哪一根能够合乎你的根基，那么一次一根而下手呢，那是特别的殊胜。陀那为细时，习气成暴流，真非真空迷，我常不可也。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化，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因何立？那么这是四课第二，这个古起颂。那么这个古起颂呢，就是说并不是一定说明这个前边这个长行文的道理，不过在这一段古起文之中呢，这个后边这一段那么有连带到这个那个长颂的意思啊。 所谓这个翻译这个切土啊，此音叫做鼓起，就是胆多神奇啊，如是的这个句诵，而并不是啊正是诵这个称号文种这个意义，所以就叫做鼓起了。不过这一段文字中呢，虽然是说明叫做鼓起啊，但是也解带有重诵这个意义。陀难为一时，习气成暴流，真非真空迷，我常不可以。那么这个陀难呢，这是属于翻译，那么翻译我过来叫做支持时，其实这个支持时呢，就是指的这个第八时，因为第八识就是属于，它是属于真妄合合，名为这个恶赖耶识，也就是指的这个障识，一名叫做智持识。因为它能够支持这个善恶染净的种子，使令它不善，而且呢，它能够支持啊根种、尘种、识种，那么业种它皆都能够支持，所以称它叫做这智持识。那所以这个藕益大师也讲，这个上文虽然说明这个血根血着这个六根如以这个法性之流，但是呢在这个六根之中的根性呢，它都是一至八识而为它这个根本，所以这个六根六识六尘这个种子呢，也都是这个第八识之所支持的。假设没有这个第八识支持，那么这个十八界七大五蕴这个种子，它从何能有呢？因此，所以说明这个陀难维系时，为什么说它这个维系，说这个陀难它就是维系呢？因为这个二乘圣人呀，他不能够了解他的本源。乃至等觉菩萨呢，也不能够知道他这个边际，所以说明这个陀难它是属于特别的维系，乃至等觉菩萨尚不知其边际，所以叫做陀难是维系识，这个识正是指的第八识。习气如暴流，那么他这个习气是正是指的他这个种子习气来讲的，就是这个前七识所有的这个种子，乃至根尘识、识种、业种，统统都是在这个第八识中之所支持。所以这个种子如习气是成暴流，那么这个暴流呢，就如同那个急流水一样，是流急不竭。那么而且这个种子呢，就在这个第八识帖中，它是念念的生住一面。刹那刹那而不停止，所以就如同那个暴流水一样，是流急而不竭。那么它在我们这个第八识帖中是念念的生灭，我们这个反复这个心处，那么它这个境界细，所以我们不能够知道，不能够觉察，乃至二乘等觉菩萨尚且不能够禁止，何况我们反复呢？所以叫做维系。那么这个习气种子指的什么呢？那么按此地来讲，就是指的这个五门的种子，由种子而生起这个邪行，由邪行来又复熏成这个种子，所以辗转的互生，叫做妄上加妄，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诸根之结佛，那么就引申这个诸起六道之中啊，受这个生死的轮回，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啊，就如同这个暴流水一样。生老病死，那么尘是这个尘住坏空，这一念心是生住一灭，有都是由这个习气种子啊，就说成就的，所以叫如暴流。不过呢，那么这个如暴流，并不是指的这个第八识体它叫做暴流，而是指这个习气种子如暴流。第八识体它是真妄合合， 假使他能够把这一分灭，一分这个生灭去掉了，那么他就是真，他就是不生灭心。那么假使他与这个生灭合合了，那么他比这个生灭之所染污，比我们所熏，那么他也就成了妄。所以下面讲呀，这个真非真空迷是我常不可也。如果你说它是真，那么它的确是这个无量觉里这个生死之本，那么此人的幻觉是本来人，它的确是无量这个生死的根本。如果你说这个第八识它是妄，那么就是又是随这个离波觅水，也就等于那个离开这个浊水而另外求一个清水。那么浊水之外哪来另外一个清水呢？那么妄虚妄之外哪来另外一个真呢？说真相对于妄，说妄相对于真，也不可以离波是觅水，但是呢也不可以认之为真。所以说真非真空迷，那么恐怕这个一般乃至这个二乘凡夫啊，二乘的圣人一切众生的凡夫，那么你说出来这迷了。为什么迷呢？凡夫众生啊，他执着以为此事有，这正是生死的根本。那么二乘众生呢，执着以为空，他又离波迷水。所以说真也不对，说非真还不对，就恐怕众生有所迷。是我常不开眼，这个我呢就知佛。所以佛在这个小乘教之中啊，他常常不说这个第八识。如果说了这个说了的话，反复众生就等于那个生起这个迷惑，就起流而迷流了，起离是迷离。这个儿成的众生呢，这生就会生起这个增上慢。所以在那个解深密经中所讲呀，是我已是凡已是不可也，空比分别是只为我。那么这正是佛呀不常说这个第八识这个道理，就是恐众生有所迷。因此这个第八识呢，那么你要了解它是这个真妄合合，而且这个习气如保留呢，这是说明这个种子，而绝对不是说明这个第八识体。你要说的是真还不对，说的是妄还不对，因此佛就不常开眼这个第八识。那么这说明这个陀罗维系识佛不常说这个理由。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因何立呢？这个自心取自心这一句，那么按罗毅大师的意思，在正是啊崇颂这个前面那个知戒立止的意思。非幻成幻法这一句，这是崇颂那个就是即无明本，不取无非幻。这个不取两个字呢，正是崇颂前面那个知戒无止，就是不取还是不分别，不随顺不顺，都是这个意思。这正是下手的功夫，就说明那个知戒无止，在那个本质本界上不离一个能知能戒。那么这个无非幻呢，这正是说明这个实际涅槃，把这个幻没有一切虚妄这个幻化之法，这正是要崇颂这个实际涅槃五漏真境的意思。那么就把这个崇颂这个意思呢大概说一说。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这个修这个问啊。如果按柔义大师的意思来解释，就说这个 六根、六尘、六识、七大、五蕴等一切的诸法，完全都是唯心所造，是唯心所现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以根而去一尘，或者这个舍尘而去一根，乃至舍去这个六根六尘而去六识，甚至写这个舍去七识、舍去六识而单独取第八识等，那么这些个呢，完全都是属于自心取自心。为什么呢？根尘是皆是唯心所现，一根取尘，尘一样是唯心所现。那么舍尘取根，舍根舍根尘而取舍，一样是唯心所现。这都是谁以自心是取自心，以自心而还取自心，所以成为非幻成幻法了。本来是唯心，但是呢，就是有取，有这个能取，有所取，以根为能取，以尘为所取，以识为所生。就因为这个取的话，那么会使令这个根尘识呀，非是虚幻的，而成为这个虚幻之法，虚幻之性。为什么成了这个幻化之性呢？就是因为取舍，反复众生有能取，有舍取，是有取有舍了，也就是自心取自心，而不能够了得根尘识五蕴十八界皆是唯心所现。所以这个全体呢，而成这个虚妄之法了。假使我们这个一个修学之人能够悟得开悟这个根尘识完全是自心所现的话，了得这个通这个悟这个了悟一切诸法的根尘识五蕴十八界一切诸法都是自心所现，都是即心自性。那么能说是既然是能说爽往，那么不而不起这个能取的根所取的尘，那么实则呀不为呀这个不但只说是没有这个幻法，就是不取无非幻，不但只是没有这个幻法，这个非幻，这个非幻上去就是非幻，就是什么，就这个取，这是个这个能取所取尚且没有，这个非幻之法尚且没有，何况仍然有这个根尘识等一切的幻法呢？那么这些一切的幻化之法又穷何而能成立？就是幻法因何立？那么一切这个根尘识五蕴十八界一些佛这个佛尘幻化之佛尘诸幻化相因何而立？因何而能够成就而能够建立呢？所谓过处呢，在什么地方？就是取。如果你不取，这正是一个下手的功夫。所以自心持取自心呢，这正是六根呀，而这个无解佛而成为解佛了。不取无非幻，假设你能够不取的话，那么这个不取正是下手功夫，正是起管恨管照的时候，也正是解脱的根本。如果你能够不取的话，非幻尚且不生，一切幻法因何而能成立？那根本就了不可得的。所以饶益大师这个上面解释这个无非幻这三个字里，也可以说是这个无撇真理，是没有二乘涅槃之幻。无幻日记呢，也可以说是没有这个如虚妄的幻化，而且没有这个反复的生死。既然没有二乘之涅槃，也没有这个反复之生死，那么这正是随五住处的大般涅槃。那么这才是随究竟的五漏真实清净。那么这正，那么这个颂的虽然是随古曲颂的，但是有皆带有这个崇颂这个意义。所以这个下边有这个赞叹这个文呢，就是展柔经融这个道理。 名妙莲华，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弹指超五雪，其额毗达摩十方八千分，一路涅槃门。那么这一课是陈的第二课，颂叹法门。这个颂就是用这个运用这个句颂来赞叹这个法门。那么赞叹什么法门呢？也就赞叹呀，所修这个观恒的法门，也就是随恒门。也就是说，以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修不可思议的楞严大定。那么这个楞严大定呢，是十方诸佛呀，是一路涅槃之门，没有哪一佛而不修学的。所以叫做叹颂法门，就赞叹这个三大密藏，而成为这个楞严大定。四名妙莲华，金刚王宝戒，如幻三摩提。那么这三句呢，要是连贯的读，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一句啊、嗯。那么妙莲华，这正是辟这个法身的金刚王宝戒。